弟兄姊妹平安，哈利路亚，我在职场45年，我从来没有一次用这个题目叫做职场赢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等于说有一点很生疏的一个题目。但是因为最近在一个服事的场合里面，主办单位叫我说一定要用这个题目叫职场赢家。那我想职场赢家这怎么讲呢？可是我觉得说感谢神，因为讲员假如你不能决定主标题的话，你可以决定一个副标题，所以我要说决定副标题叫做回顾与前瞻中遇见神。弟兄姊妹，真的 我觉得说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在安静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成为所有不只是职场的赢家，就是我们遇见神。我们没有遇见神的人，真的我觉得说我们活在这个上亏大了。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只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去遇见神。因为遇见神了以后会改变我们一辈子，我们一生的看法，我们一生的价值，我们一生的眼光，我们一生的标准都会改变。那改变目的是什么？前一阵子我们跟一些年轻的弟兄怎么分享，他就说我们在这里打拼，我们在这里辛苦，究竟为什么？我们在想到我们常常说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这一辈子都要过去的，儿女也都会长大的，人会变老的，头发会变白的，这些都是叫做不可逆转的流程。那有一天当追思礼拜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前两天我听到一个弟兄分享，他当追思礼拜的时候，我问你，你希望会众讲你什么？有人讲说，我希望他跟我讲我是一个代祷者，我希望他跟我讲我是一个好爸爸，我希望他跟我讲说我是一个很爱主的人等等。第三个人说，你希望会众 看到你在追思礼拜讲什么？他说我只希望他讲说，哎，你看他在动。六子，他在动。我们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阿们。真的，我觉得说这个是当然是个很好笑的笑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死了，我们仍旧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这个生命会过去，但是主，这个生命的里面，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宣告出来。主，你对我们的见证我们要说清楚，好叫这个世代受到改变。主，我们求你，当我们在述说你荣耀的时候，主啊，你的性格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的品格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带进天家的，就是你给我们改变的品格。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复杂的题目，主，你让我们得到聪明智慧的心，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就是说，谁职场赢家？什么是职场赢家？谁来决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很喜欢说谁赢了，谁输了，究竟什么是赢？今天很多在职场的人都会讲到说，我赚的钱就是赢，我多少钱，我多少的资产，我多少的股票，我多少多少，我剩下来的是赢。其实最重要的，在职场久的人都知道，叫做退出机制。你的股票很值钱，可是你没有卖出去钱，那是别人的钱。有许多的事情是什么？是一个退场的机制。所以当我们做投资的时候，都要讲说为什么要投资，你的公司要怎么赚钱都很重要，但是真正投资的人会问你说，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换句话说，当所有的尘埃落定了以后，我能够拿回来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思想职场的赢家，什么是真正的赢家？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去算这个数学啊？我觉得说个人的健康吗？家庭的和乐吗？永续的传承吗？然后都考虑进来的话，你看看你的儿子有没有永续传承，你看看你的孙子有没有永续传承，不只是我们个人血肉的儿女，而是属灵的儿女有没有永续传承。如果我们再继续把圣经里面讲到的天上的地上的永恒的我们的身心灵通通放进来的话，你要怎么来决定什么叫做职场的赢家？所以刚刚我们的主题经我们再念一遍来啊。所以弟兄们，不是已经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真正的赢家弟兄姊妹其实是永恒的赢家，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思考，我想说我们叫做、一个职场的赢家，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就是耶稣还会再来，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件事，尤其现在这个世界的许多的方法方式，有人讲说2023年要再出发，为什么？因为你看现在慢慢恢复正常啊，这不能失忆。假如说两个月以前我们看到说有人在这里不戴口罩一定很可怕，讲员不戴口罩很可怕，所以2023年哇，我觉得说是不是脱口罩的时候了。我觉得前两天当一个报纸新闻在报道的时候，谁最开心？化妆品的人最开心。你知道当那天讲到说当脱口罩那天，口红的事业它的销售增长 3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开始在化妆了。基督徒要不要化妆啊？很多人跟我讲说，弟兄你不知道，基督徒不要化妆，我们都是素颜。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哈，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忘记的，就是说耶稣还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我们都要装扮整齐，所以没有化妆也要装扮整齐啊。那究竟怎么样是当职场在竞争的时候，我觉得说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职场常常讲到说要追求卓越，你当你在职场听到追求卓越这四个字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同时我们在竞争者的口里常常听到说爱拼才会赢，要拼才会赢，基督徒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常常在这里觉得很纳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好像讲好听的好像在地如天呢，好像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没有关系，好像我们人家要赢，好像我们就是说赢不赢没有关系。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不信主的基督徒讲到说，你们基督徒我觉得很可怜，一点也不主动，一点也不积极，一点也没有向上的心，没有要拼的，一天到晚躲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开心，其实你们心里真的不开心，因为我们没有见证。所以当我要念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句话。对我来讲，我当我30多岁的时候读经，读到这个腓立比书4:8-9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触。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都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你知道，因为腓立比书第四章前面讲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阿们又阿们。可是后面保罗说，我还有还没讲完的话，你们不要停在这里， 你要继续念下去，有美名的，有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要是不拼这些的话，我们在世上没有见证。因为基督徒，我们在职场常常讲说，这个世界看的是结果，不看过程。 Maybe 其实过程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可是当基督徒，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不看结果，我们看过程。为什么？因为结果已经决定了，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我们可以跟神坐在天上。其实我们今天与神耶稣已经坐在天上，所以这个结果已经定了。神在看我们的是我们的流程，我们在这过程里面，你活在世上，可是你觉得你不爱这个世界，连耶稣都爱世人，甚至为我们神独生子，甚至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死，我们却不用为这个世界上来努力。有一个人叫做伊丽莎白布朗尼 Elizabeth Browning， 他这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作者。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挤满了天堂。我这句话我们就会醒过来，我说这个世界上怎么挤满了天堂。好，这个世界挤满了天堂，因为每一个树枝都在燃烧。他讲的是摩西在荆棘火焰看到神，他说每一个树枝都要燃烧，但是当只有看见这个火的人会把鞋子脱下来，没有看见火的人却在树下捡果子。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触。我们今天这段圣经，这节圣经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是脱鞋子的人，还是我们是捡果子的人？当我们在说我要做职场赢家的时候，你是脱着鞋子来做职场赢家，还是你在捡果子来算果子职场赢家？所以当摩西看见荆棘的火焰，他的生命就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在荆棘火焰里面看见神。因为施洗约翰说，将来有一位来的，我跟他提鞋也不配，他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弟兄姊妹，遇见神，你必须遇见神在你身上燃烧的火。一个爱神的人，如果他不能够有这种火在他里面烧起来，我觉得我们的见证，我们说的事情，这个世界看不上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所以遇见神的人生命一定不一样。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却活不出来？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consulting 的一个名词，叫做实验、实践和实现。这是我在一个教会在带这个初信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的太太在那个仁爱路的以前的空总那边，我们都早一点到去帮教会开门，可是有时候太早到了，我们就在荣总啊，不在空军总部的前面那个有树荫的这个地道，在这个走道上面走路祷告安静。结果就看到那边已经做一个实验的一个创新实验区，我这边祷告的时候，神突然跟我所讲说，我们的信仰要实验，要实践，才会实现。我们都希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天国实现在地上。所以我从那以后改变我很多的事情。哪些事情我们是实验？什么是实验？神说你可以来试试我，你为什么不跟神做实验呢？神一直在那里呼召你，我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白如羊毛。神说你来试试我。什么是实验？实验就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在实验室里面，在教室里面，在上课里面，在慕道班的里面，在牧师里面，在组长的里面，在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实验。你实验什么？我的祷告神居然垂听了，我的病居然好了， 我不明白的地方居然懂了， 我很多的事情我在实验室我看见神。接下来就是实践。什么是实践呢？他说你们要照着我的应许去做。 所以什么是实践？实践就是在一般的环境里面做实践。什么是实践？在什么是一般环境？我的居家，我的上班，我每天所坐的，每天所经过的，每天所坐的车子，每天坐的叫一般的环境，你有没有去实践？我在实验室里面的东西，我可以不可以带到我每天的生活的环境？很多人觉得说，牧师啊，我在教会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教会的神带到你的家里面去，你没有把教会里面所说该做的事情带到家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今天最可惜的事情。我们领受神的大能，领受神的大力，领受神的神迹，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你究竟看到荆棘燃烧的火，还是在树下捡果子？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希望实现。实现是什么？神说在我的里面应许里面有平安。前一句是什么？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你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做实现？在任何的环境下面都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事情才叫实现。所以我很巴不得我把这个领受今天传给你们，你们回家所有的事情，不论是什么，什么是实现，什么叫任何的环境，你升官发财，你贫穷，你生病，任何的环境，天国可以伤在你的身上。今天一个职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升官发财的就不要升了，但是被降级、被减薪、被贫穷就要升了。所以神只好常常让你减薪，让你降卑，因为这样你才会要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样，没有人升官发财？因为你升官发财，你就不要神了。神好不好做？神很难做的。你不要说难做人哦，难做神。所以今天呢，我想职场的影响，我很简单的，一个是回顾，一个是前瞻，一个是反思。人前面叫前啊，后面发生过的事情叫回顾，前面未发生的事情叫前瞻。你今天该做的事情是要反思。所以当我们看见，我想我们就从很简单的圣经里面这些人，叫约瑟，约瑟。你在想到说他的实践是他的实验是什么？他尝试的是什么？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他是怎么样？在一个一般的环境是怎么样？在任何的环境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一个约瑟，他是一个生长在，他是一个生长在一个复杂的家庭。你不要以为约瑟，我们都说啊，我们最崇拜的职场的偶像就是约瑟。我告诉你，他生长一个极复杂的环境。他一个爸爸，我不知道他有几个妈妈，他几个兄弟，很可怜的。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在约瑟成长的环境会像约瑟一样，也是蛮麻烦的。他受父亲的宠爱到一个地步，父亲给他做一个，他到处跟爸爸打小报告。他是一个爱做梦又爱讲话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雅各为约瑟做一个彩衣？你知道吗？为什么叫做一个彩衣？叫他的哥哥远远的看到他就知道他来了。你们要小心了，这打小报告的跑来了。你们至少要乖一点，因为爸爸很难做人。所以我每次看到为什么他把彩衣拿回去，所以 这些哥哥很狠的，你知道吗？什么不好带，要把约瑟的彩衣带回去给爸爸看。所以当约瑟从小的环境里面，他的实验是很不好，他的实践他就被哥哥差点谋杀了，他被卖到埃及当奴隶。所以他一生的路，17岁到30岁，不是在冤屈里面，就是监牢的里面，被骂的里面，被卖的里面，被欺负的里面，被甚至到最后，当九正出去了，当这个他在监狱里面，人家都忘记他说的好处。可是他最后为什么能够实践？为什么？对不起，他为什么能够实现？你看他这个，他说：“我怎能做这极恶的事，不埋怨，不得罪神？”他不敢埋怨神，不敢得罪。要我们早就在埋怨神。我怎能做极恶的事？ 然后他跟法老说，解梦不在我，在乎神。最后他跟他的兄弟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这是一个 我不是今天不在这里讲约瑟，但是一个案例，你的命比约瑟好还是不好？结果你比他不好，但是他出生的环境绝对你比他好多了。下面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但以理，因为为什么？因为职场都以这两个为标杆啊！我要做约瑟，有约瑟的恩膏，真的吗？我有但以理的恩膏，真的吗？但以理生长在以色列家悖逆的环境，但以理没有教会可以去的、哦、所以但以理成长的环境其实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圣经里面甚至没有讲说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他是一个亡国奴，他是一个小孩子就被掳去的，结果在三年的时间他在王宫被受训，可是很奇妙的，他不接受王善的待遇，所以他粗茶淡饭显得非常的柔美。但以理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从19岁他差不多活到90岁，所以他在职场的生涯的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可敬可佩的人。因为他一生的里面，他说当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只有天上的神能够显明，人家都说他可以解梦，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说我会解梦，王你来听我的话。可是但以理说这不是我的智慧。所以当但以理一天三次，当后来人家要害他，所以当他不跪拜金像，他回到房间的里面，他还是与素常一样。这是他的实验呢，还是他的实践呢，还是最后他的实现？我们真的要把这三个过程好好的想清，我今天生活在职场的里面，我究竟有没有去实践我所要做的事情？所以王下令，最后当狮子坑的时候，但以理被拯救出来，王就下令。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我们职场最羡慕的，王下令什么？在但以理的神前必须要战尽恐惧居士，甚至到最后天使来宣告但以理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所以当我今天很快的要讲这个事情，我要你去回顾你自己，你的实验、你的实现、你的实践、你的实现是什么。我今天不多讲啊，我自己本身我13岁信主，16岁奉献受洗，主日学团契教会，做一个乖乖牌的孩子。但是到了25岁到美国去念书，我发现我的职场起了巨大的变化。我的指导教授在前一个学期离开学校到别的学校，我一到学校第一天我就没有指导教授，我要必须换我的学科。等到我做事的时候，公司的老板叫我说要签字，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要跟州政府要请愿，要堕胎合法化。我25岁上班，26岁刚上班的时候，跟今天在大法院讲到堕胎的这个口服剂，今天还是为堕胎 在许多的争论。我没有签字，但是我的考评非常的不好。后来到了中国，要收我15%的这个费用啊，我没有答应，我就被派到亚洲，有许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在我的职场生涯里面，我没有实验，我没有实践，我没有实现。因为神给我的应许，给我们每个人应许，就是当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必赐你为业。弟兄姊妹，不是你眼睛所看的，不是你心里所想的，你的脚掌所踏的地方，神要赐你为业。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行动。所以当我们看到过去，我希望你在过去的时间，你来思想原来有一些事情，我神给我在教会里面，神给我在主日学里面，神给我在特会的里面，给我一些实验。问题是我没有带出来实践。你的家里、你的职场7个山头都是实践，到最后希望能够实现。 当我们在看回顾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要前瞻。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往前看，要怎么去往前看呢？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到前面是看不懂的。为什么前面前瞻那么困难？因为我们都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希望我们能看到前面的路途，其实我们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是背着走路。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啊，我找到这个相片，我觉得蛮好玩的。两个可能是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没有头哈，这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向后走的，人家都是往前走，他还是向后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向后走的，我们想知道前面，可是我们都看不到。所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前瞻，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在职场里面讲圣经，你千万不要害怕。当我们在职场不愿意讲圣经的时候，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我在职场通常讲圣经是这样讲的，第一个，圣经是全世界销售量第一的书，这是事实。你们如果看那么多好书，你为什么不看圣经？圣经是全世界销量第一的书，直到今天。而且圣经有超过40个作者，历尽3000多年，将近4000年的时间，但是圣经最特别的，前后没有抵触。所有的书都是一个作者写的，或者顶多两个作者写的，顶多三个作者。你有没有看到一本书是40多个作者写的，而且前后没有抵触，而且中间隔离了4000年？更重要的是，圣经里面一共有735件预言，讲到当时前面 预先要说的事情。所以你要前瞻，你要看圣经了。那735件已经596件应验了，但是不是139件没有应验，而是时间还没到。换句话说，今天甚至有很多人用科学的方法，用星象，用算命，用推论，有许多都讲到世界在往末日走。其实你跟他讲不用这样推论，圣经早就这么讲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圣经是一个前瞻最重要的工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职场的，应该醒过来。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的工作跟圣经脱不了关系，我们的生活跟圣经脱不了关系，我们的生意跟圣经也脱不了关系的。所以我每年的元旦都会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一个2023年的经文，今年是第3年了。那很有意思的啊，今年的经文跟我们和尚那教会的经文有点类似，我们来念这两节。来，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23年是光跟暗交织的一年，2023年是一个疲乏跟得力经历的一年。为什么不讲说交织而讲经历呢？我跟你讲，2023年你会经历到很疲乏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回到来等候耶和华，你就不能得力。2023年如果你在等候耶和华里面，你会得到很得力的时候。但是当你等候耶和华，等了到有一天你觉得说，主啊，我不依靠你，我要靠我的力量来做事情。当你要靠你的力量来服侍神，靠你的力量来上班，靠你的力量来做事，靠你的力量来做好弟兄好姊妹，靠你的力量来做好爸爸，你会全然跌倒。这是一个很事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前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选择呢？我们可以脱口罩了吗？病毒病没有了吗？今天早上我还收到我们林师母说牧师就是从回来他有染疫，我才收到我妹妹从美国 Michigan 来的信息，也说他也染疫了，而且还传给他的儿子。所以究竟这个病毒好像没有了，又好像还在，究竟是怎么回事？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按照神说末后的惨难越来越急剧的话，我个人理解这个病毒不会离开。所以当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讲到疫情，讲到衰退，经济的衰退，讲到人生的隔离，我们是一个分辨的季节。这我们都知道，战争、瘟疫、饥荒都是惨难的起头。所以我觉得2023年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在阵痛的时候，当在阵痛的时候，帮忙一下，我就按不下去了，是不是没有电池了？帮我按一下好吗？啊，好，谢谢。我们念这节圣经来，耶稣在橄榄山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情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迷惑你们。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的。我们觉得说，不只是马可福音第13:3-5，这一段圣经到最后到23节，他说：看哪，我已经都事先告诉你们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思想前瞻的时候，为什么我还是说一句老话，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里面神说，我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已经全部都告诉你们了。帮我按一下，这个没有了。好，再按一个，帮忙再按一下，是不是我这个没有电池了？好好，那你帮我按一下。好， 我这个刚好有时间可以换电池。有一天有一个，为什么用英文呢？因为有一个人从美国送一个信息给我，用 email 给我，他说如何听到神的声音。他说第一个，你要花时间在祷，哎，还没有，哦，还没有，哎，对，你要花时间祷告，要有祷告，而且要让神跟你说话。你要读圣经，要花时间去读圣经，然后你要思考神的话，然后你要听神的声音，因为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感觉，你要问说：神，你在跟我说什么？要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里面问那些能够给你智慧帮助的人，要看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工作，要看最后讲到你要忍耐，要耐心，一直要听，因为神一定会对你说话。哦，我觉得说这个讲道很不错的啊，这个讲道后来他跟我说，是的，这个讲道不错的，因为那是 GPT 告诉我的，厉害不厉害？这是 ChatGPT 出来的话，他说 How do I, 我怎么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他给你六点，到最后一点是说，即使你现在没有听到，仍然因为上帝一定会跟你说话。厉害的，这 ChatGPT 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期的这个金周刊里面，我从它里面啊摘录下来的，不是我说的，他说两年之内 AI 要搞定30%的开发的工作，50%的研究的工作，在从建筑设计一直到施工图都可以一步到位。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南，他是做室内设计的，他以前要差不多一个礼拜可以赶出一个室内设计图。他说我开始用 ChatGPT， 我把我的风格、我的颜色、我的调料，把过去我的图案给他看，他3分钟设计一个东西出来，而且我看得很满意。用什么？这次我是对 ChatGPT 才出来3个月，你知道吗？已经超过10多亿的用户了。我有2个用户，我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在 LINE 上面的，有很有意思。但你问他太难的问题，他说对不起，我是一个 ChatGPT， 我是 AI 工具，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还蛮厉害的，比学生还厉害，这么跟老师说。所以但是 ChatGPT 是一个语言的内容创制，学习是很速度的。但是当我们其实有一个人就在这一期里面，他问 ChatGPT 说：“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猜 ChatGPT 怎么回答他？他说：“我有存在的偏见。” 因为我的 input 决定我的偏见，我有很多我的歧视，我有很多信息我会滥用，而且我只能取代出街，蛮属灵的，真的蛮厉害的。我觉得就是我都很毛毛人。他说，但是我也会创造一些就业的机会啊，我会取代这些出街的工作，我会做，但是我会取代。而且他说我不会创造，我不会创新。感谢主，他不会创造，他不会创新。我们的上帝会创造，我们人也会创新。阿们吗？阿们。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回到起初啊。我有两节圣经，我希望我们好好去念，因为你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好好去思考，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一章二六二七节。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管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用现今一个职场的话讲，就是说，你知道你的 DNA 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吗？有。相信吗？活出来吗？因为神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既然是照亚当、亚当夏娃，我们的 DNA 里面有神的形象。阿们吗？而且我们是上帝独家代理的，我们在所有的机器坏掉都要找独家代理的，你的新买的汽车一定要找到独家代理。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伤痛、所有的欺骗、所有的生病，只有教会是独家代理的，其他你要到庙里面，你要问别人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知道有一件事情，神就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要管理天中的鸟、地上所有的走兽。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工作，但是我们不要搞错，我们要先相信，我们要相信以后，按照神的恩典，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才工作。我们不是用工作去领取神的恩典，知道吗？阿们吗？我们不是借着工作去领取神的恩典。今天很多的同工都认为我要工作，神还是喜欢我。 No， 神不会认为，神不会因为我们任何一点的工作喜欢我们多一点，绝对不会的。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 DNA， 我们有神的 DNA。但是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我们为了感恩去做的工作，比我们当奴仆心态要做的工作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阿们。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在教会里面看到同工在做，我会看到你是出于感恩在做，还是你是奴仆的心态在做？一定要回到起初，我们再念这段圣经，这两节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不要怕 ChatGPT， 我们不要怕 AI， 我们不要怕区块链，我们不要怕云端，我们不要怕 5G？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亚当的受造，从耶稣的再来，我们都得到圣灵的气息。 AI 机器没有圣灵，所有受造的没有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说我们要有一个很勇敢的心，要知道这个幕后的事可能是超乎我们的所信所求。但是我要跟大家最后念这段圣经，请大家慢慢来念。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为什么念最后这段圣经？因为这是关于教会的。我们每个人念的时候认为说这是关乎我的， No， 这是关于教会的。一起念来。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 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神给教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power， 我们想象不到的力量，连今生的、连来世的都胜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想到职场赢家，我跟你们预告，我下个信息叫做天国管家。哦，我们不但是职场赢家，我们还要做一个天国管家。因为教会在天国里面是不但是今生的，而且是来世的，而且是永恒的。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教会没有醒过来，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教会没有复兴，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教会没有祷告，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教会祷告不够火热，教会的祷告不够持久，教会的祷告是官样文章，求神怜悯我们。
今年2月23日全国大学祷告日由肯塔基州的亚斯伯里大学举办。奇妙的是，2月8日该校在例行周间敬拜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学生们开始自发地留下来认罪悔改祷告。
天上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天父，你说没有犹太人，没有希腊人，没有女人，没有男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个。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想要来敬拜你，我们要用一个声音来敬拜你。雅各书3章里面就是很温柔的、谦卑的这样的同在，人彼此的愿意降服，满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任何的阴谋。圣灵有新酒浇灌下来的时候，是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皮，新皮带来承载。我们要来祷告神来临到我，来差遣我，还有我们所有的学生。当人们进到一个社区里面，进到一个教室里面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神的恩慈良善，可以把这个传递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今天晚上一同祷告，一起来继续的宣告承认，这一切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可是圣灵造访我们，因为这是神的渴望，这是一个军队。我们很荣幸站在这个地方，当我们今天晚上要最后结束的时候，这真的不是一个结束，这真的是一个开始。
这样不停歇的祷告敬拜持续超过300多个小时，引起全美及全球各地关注，人们从4面8方前往，希望亲身经历这样的敬拜。许多人更将之视为新一波复兴的浪潮。全国大学祷告日从1823年起，今年正好是200周年。北美好消息，有幸获得主办方授权，成为华语转播独家媒体。看到年轻的 Z 世代彼此代祷、认罪悔改，也经历神医治的大能，让此次的直播更具时代意义。
青年人是教会的关键群体。是上帝国度的生力军，恳求圣灵催逼他们的心，感动他们，使他们彻底悔改，谦卑放下，高举基督。同时，教会领袖当信任他们，求主使用他们的创意、热忱、 委身、胆量、冒险、勇敢，为上帝的国度、荣耀和使命奋得万年。这个时代，主的儿女和教会都需要复兴，从认罪到悔改，从悔改到和好，从里到外的生命的更新，活出基督，拓展神国。
北美好消息，自去年底就开始筹备，今年五月要举办祷告大会 RPG， 刚好接上这波属灵的浪潮，圣灵的火将被持续点燃，神恩典的手带领每一件事。
And when there is transformation in your churches, there's revival in your land. Are you hearing me?
To take the gospel, Jesus, to everywhere where Chinese-speaking people live and work.
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邀请您一起加入，让我们在祷告中遇见神。
感谢您收看北美好消息新闻快报，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北美好消息 YouTube 频道。
我想最后，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手在美国。这个已经，我想大家都听到这个 Asbury 的事情，他们呢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我在许多的视频看到这些，然后他们也不是哪一个牧者讲到，每个人有感动就上来读经祷告流泪悔改，持续300多个小时。所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一个职场的赢家，怎么样是一个职场的赢家，我们怎么样能够遇见神。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因为上次来的时候好像大家最后有分组讨论，所以我有不但当作结论，而且也把一些讨论的提纲，我自己有没有实验实践实现的见证。在我回顾我的前瞻和我的回顾的过程，有神的经历吗？因为遇见神，生命、生活、生意应该都有一些变化。那主耶稣再来，我的生活有什么刻意的改变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的太多是随意的生活，我们没有过一个刻意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你愿不愿意放下有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为了主的缘故，你愿不愿意放下你应该休息的时间？我最近有很多的服事，我跟我的妻子在祷告，我觉得说祷告，我都不觉得说，那时候觉得很属灵，后来觉得说蛮辛苦的。我说主啊，如果你需要，你半夜随时可以把我叫醒，给我话语，我这几天都4点多就醒来了，有时候有很多下载的信息。弟兄姊妹，你愿意过一个刻意的生活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说，这个世界是你造的，主啊，这个世界是你造的，主啊，今天人已经把这个世界变成不像样了。主，我们不是说主你再来的时候要帮我们恢复这个世界，而是说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主，我们一点一点的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你圣灵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祷告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你的教会。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主，我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教会苏醒的时候到了，教会祷告的时候到了，教会在你面前被你喜悦称赞，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就要到了。主，你保守带领祝福我们在你面前，主，因着你圣灵的光照，我们开始过一个刻意的生活。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